雷震子奉师命下山搭救文王，就见他展翅腾空，飞到虎儿崖，眨眼间就跟追兵来了个照面，双翅一拧，落在雷开引破败二将的马前。这两个人领着骑兵正追呢，发现从天上掉下个人来，把俩人就吓了一跳。哎呀呀！雷震子能怕他们吗？把棍子一横，一阵的冷笑，瞎了你们的狗眼呐！我可不是妖怪，我是真正的肉人，不过呢，就长得难看而已。我你们两个小子叫什么名？雷开引破败，在天子驾前称臣，官拜大将军之职。
哦，我二位，你们是不是追赶文王？
对，
你们知道文王跟我什么关系吗？
哦，姬昌跟你还有关系？
当然了，我呀是他老人家第100个儿子，我叫雷震子。我奉劝二位赶紧回去见昏君交旨，你就说文王已经回了西岐了，追赶不上，到了那时是你们二位的便宜呀、啊。如不听我良言相劝，嘿嘿，今天我叫尔等知道知道雷震子的厉害。二将明明心里害怕，但是这个事儿僵住了，领着好几千人来的，能说叫雷震子几句话就给支走了吗？二将互相一商议，打吧打。雷震子一想啊，别耽误功夫，时间一长了我爹肯定着急，我就把他们打发走就得了。想着这，雷震子往后一退，双翅一张，二将抬头一看，雷震子升了天了，两个大翅膀张开在头上盘旋。雷震子说，你们能上得来吗？你们有我这两下子吗？我不愿意跟你们动手，动手你们也白给。你来看，旁边有块山石，这块山石往外突出，就像个大鸭子嘴相似，论分量没有十吨也差不多少啊。雷震子身子一转个，奔这块石头就来了，把掌中宝棍往空中一举，喊了一声砍，咔下了，天崩地裂一声，把这石头砸得粉碎。雷震子问，你们两个人脑袋再硬，有这石头硬吗？不服的过来。
我的妈呀，
俩人一想，此人身怀绝技，而且还会妖术邪法，我二人怎能是他的对手呢？我们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见识不好咱就撒丫子。雷开引破败不敢再打了，这才收兵逃回朝歌。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，单说雷震子看追兵退了非常高兴，到虎儿崖来见爹爹。等他把经过说了，文王还不信呢， 翘首仰望一看，果然追兵退去了，这心才放下。爷儿俩找了个地方并肩而坐，叙谈离别的经过，一阵高兴一阵难过，说的高兴处捧腹大笑，说的难过之处爷儿俩全都哭了。雷震子说，爹呀，你老人家没少受罪呀，家里人不定多惦记您呢，咱们爷儿俩赶紧回西岐吧。我儿说的有理，只是咱们怎么个走法啊？前面还有五座关口，看来还有一番麻烦呢。
爹，没事儿，我看这样，您呢趴到我身上，我把您背出五关，岂不省事？
是是是，不过我这匹马怎么办？
哎呀爹呀，事到现在就顾不过来了，把马就扔掉吧。文王一听挺难过呀，这匹马陪着自己转战南北十几年，真不忍心把它抛弃，但是事到现在也别无他法。最后文王掉了眼泪，拍了拍马头，你再找新主人去吧。啪，这匹马溜溜达达下了山坡，找没找着主人跟本书无关。再说文王擦干眼泪，趴到雷震子的后背上。雷震子说，爹呀，别睁眼睛啊，要一睁眼睛可就坏了，一会儿咱爷俩就到。
是，
文王扒住他的肩头，把俩眼紧紧的闭上。雷震子说了声起，
这样飞是比走快的多呀。
关城聚在脚下，一关两关三关，眨眼之间飞过五关，再往前飞了七十里，就到了首阳山。脚下已属西岐管辖了。雷震子轻轻落在地上，爹，请下来吧。文王把眼睁开，仔细看，啊，这不到了西岐了吗？
可不是吗？
咱这次算到家了。
爹呀，再不怕追兵了，已经平安无事了。文王谢天谢地，领着雷震子刚要走，雷震子站住了。
爹，
还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呢。我师父交代，让我把您救了之后还得回洞复命。师父还说，我现在学艺尚未期满，还不到下山的时候，因此我还得走啊。望爹爹前途保重，咱爷俩就此分手，后会有期吧。
儿啊，怎么你还得回山？
对，师父说的清清楚楚，我不敢违命啊。就这样，爷儿俩难舍难离，洒泪分别。雷震子回山复命去了，就剩下文王自己，没有坐骑，老头就拿步量吧，最后走的腿都瘸了，两个脚掌子全是大泡。越走离着风景越近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找个小店房他住下了。睡到第二天，伙计来算账，文王往兜里一摸呀，坏了，兜里有几个钱全花光了，不由得脸一红，跟伙计商议，店家，我囊中空虚，分文皆无，不过你放心，
我到家之后加倍奉还，求你赏个方便吧。
伙计一听把眼珠子瞪圆了，说什么？哎，问老头，阴天下雨你不知道，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装糊涂啊？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吃惯了便宜了吧。哎，
我可告诉你，这属于西岐管辖，我们西岐的圣主就是西伯侯姬昌，他的人家是最讲理，教导我们也最讲理，我们既不欺负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欺负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马上给钱，你要不给钱，把你送的有司衙门可够你瞧的。可这么一吵吵，把掌柜的惊动了。掌柜的这人比较和善，老吴怎么了？掌柜的，你看这老头也吃了也喝了住了一晚上，结果算账的时候他说没钱，叫咱们赊账，咱店里从来没这规矩，因此我们发生了口角。
哦，这位老兄是这么回事吗？
文王点了点头。掌柜的也为难了，老兄啊，不好办呢、啊。你说你赊账，一则我们没这规矩，二则上哪儿找你去，也不知道你住的什么地方，在哪行谋生。后来把文王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殿下，实话对你们说了吧，你们猜我是谁呀、啊？我就是西伯侯姬昌师爷，奉天子明诏，官封文王之职，我刚从有里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姬昌。哎呦，可把掌柜的吓坏了，连伙计全跪下了。
君侯，君侯原谅啊，君侯恕罪，恕我等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呐、啊！要知道是您老人家，绝不敢管您要钱。
文王把他们搀起来，别，你们没有错，买卖，那么你们不靠着挣钱，靠着什么呢？怪我把钱花光了。你放心，我定的条法，我得执行啊。等我回到封京，一定加倍奉还。文王说到哪儿，就得做到哪儿。这掌柜的又敬茶又敬饭，就问文王：“您老人家刚回来，恐怕满朝文武还不知道吧？”“
嗯，
他们一点都不知道。”“那我派个人先送信吧。”他打发那个伙计，跑步赶奔封京送信。另外给文王准备车辆，后来因为这个车也太破了，文王没坐。这小店也不趁别的，还有一头拉磨的驴。文王说：“这么办，我骑驴得了。”哎哎，掌柜的把驴刷洗干净，把褥套给铺上。文王骑驴，掌柜的赶驴，起身赶奔封京。一句话简短，等到了封京的东关，再看情景大不相同啊。原来送信的人呢，把信送到了，整个封京城为之震动，文武百官呢、啊、换了新衣服，再加上各行的老百姓全都涌到东关迎接圣主，但见旗幡招展，彩带飘摇，又敲锣又击鼓啊，人们翘首仰望，都在这等着呢。四贤八俊三十六杰，还有文王九十八个儿子，好几百号啊。这时文王骑着驴赶到了，他二儿子姬发就是未来的武王，不是有段书叫武王伐纣吗？就是他。二子姬发跑步来到驴前跪倒，
爹爹，没想到您回来了，不孝儿迎接来迟，罪该万死。紧跟着那97个儿子文武百官四贤八俊36杰全都跪倒，老百姓也全跪下了。文王从驴上下来，眼泪就止不住了。众卿平身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7年多了，我终于回来了，跟各位还能见着一面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大伙乐得也掉了眼泪了。姬发赶紧吩咐备辇，这回不骑驴了，上了辇了。98子陪着他爹进城，可往城里边走着，文王在辇上往下一看，这些儿子，哎，唯独不见了伯邑考。想起长子进京替父赎罪，背着无道的昏君剁成肉渣，包成人肉馅的包子让我吃啊，我怎么熬过来的？老头子一难过，五脏一翻，他就吐开没完了。撵也不走了，众人吓得容颜更变，赶紧围拢过来。君侯，君侯，您怎么了？您怎么了？赶紧请大夫。文王汗也下来，就想着心里的憋扭，吐了那么几口之后，觉着嗓子眼拱上个肉蛋来，一张嘴，邦当，肉蛋落地。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那么几下，居然变了，浑身长出毛，两只耳朵非常大，四条小腿短尾巴，小圆眼睛，三瓣嘴，一走三蹦，他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钻入道旁的草丛之中。吐的什么玩意儿？把兔子都吐出来了。据传说呢，在这之前呢，动物当中没兔子，因为文王徒子借着这个烟儿，打那之后才有了兔子。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了，您就当神话听。就这样，文王连着吐了三个肉球，变成了三只兔子，一公一母，还带个小崽儿，往后才留下这种动物。吐完了，文王心里头这才痛快了，撵继续进城。进了城之后，文王是大孝之人，先见母亲太姜，又见过妻子太姬，打这之后是一病不起。人大凡都是这样，你看那阵儿有精神头住着，什么事儿没有，到了家来一松劲儿，病了。这一病就三个月呀，百子轮流服侍，一直等文王身体好了，这才升座阴安宝殿。大家都攒足了劲儿了，这无道的昏君把我们君侯可治坏了，这大仇焉有不报之理呀！这次文王一升殿，肯定商议发兵之事啊。到那时攻破朝歌，捉拿昏君和妲己，给长公子要报仇雪恨。